金融危机，美媒话中国银行业正进行最大规模整合。三名中国公民被遣返马来西亚。自由之家话中共系美国留学生最大嘅威胁。美国众议员话通过反活习法案嘅时机已经到啦。谢田表示注入资金救援股市冇用。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2月2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喺广州放宽买楼限制之后冇几日，上海、苏州相继出台新嘅房地产政策，宽松程度让人大跌眼镜。彭博社1月31号披露一则消息，曝光中国房地产同银行业危机嘅严重程度。变相解释中共各地方政府放宽政策急于买楼的原因。
广州市政府1月27号放宽购房限制，宣布核算居民名下有几多套住房时，建筑面积120平方米以上住房不计算在内，净出租同挂牌出售的房屋亦不计算在内。三日后，上海官方亦抛出购房市措施，宣布外地户籍居民只要在上海缴交5年以上社保或个人所得税，就可以在外环以外购买一套住房。外地人想在上海扎根非常困难，以前即使交满5年社保，单身人士亦冇买楼资格，必须已婚先至得。而家上海系大幅放宽购房限制。在上海公告的同一日，苏州宣布在苏州买屋不再限制面积、套数，甚至亦不再对购房资格进行审查。换句话讲，在苏州买楼可以想买就买。面对各地方政府搏命卖楼的动作，网友议论话：下一步会不会不买屋就打，不贷款就揼？各地之所以突然放宽购房限制，是因为中共住建部1月26号发文宣布要充分赋予城市房地产调控自主权，认同将房地产调控权下放地方。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发文话，住建部放权实际上亦是将房地产崩盘的责任推给地方。看到广州、苏州、上海这些重要城市迅速抛出救市新政，就预感到房地产将迎来一轮实质性下跌。以往的下跌都是油泡琵琶半遮面，现在下跌见正式启动，奉献那些对房价再次翻倍抱有幻想的人，揞实你的银包，清空你持有的房屋，或者这个是最后离场套现的机会。中国房地产30年的繁荣周期已经结束，不用用几长的时间，各地的房价包括一二线城市都会出现无抵抗力的下跌。有网友议论说，房倒银塌是趋势，目前房价大跌基本显然，银塌亦都是大事。商业内幕日前在北京的坏消息中引述分析师指，历史表明好像中国这种信贷推动的房地产繁荣几乎总是以一声巨响结束，而且会伴随重大银行业危机。这个可能亦是中共中央干脆将责任和权力掉给地方的原因。而目前中国银行业已经陷入泥沼，彭博社最近披露的消息就证实这一点。彭博社这篇报道说，眼见金融压力日益明显，中国正开始一场银行业最大规模的整合，将数百家农村银行合并成为地区性银行。上海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刘晓春话俾彭博社知，农村银行是小型金融机构风险最集中的地方，化解风险的一个关键解决方案是合并重组。换句话讲，中共意识到农村银行坏账太多，无法承受更多风险打击，担心随着房地产危机扩大，农村银行出现类似河南村镇银行的事件，威胁到政权稳定，因此出手整合农村银行。 但单靠合并重组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北京投资银行香总董事沈萌话俾彭博社知，单单将十艘小艇绑在一起，并不能够真正获得一艘大船，根本问题仍未解决。
中国公民田永德、韦亚尼和黄星星30号自马来西亚吉隆坡回中国途中，飞抵台湾桃园机场时，没有乘搭原定31号下午飞往北京的航班，滞留在台湾桃园机场，寻求台湾政府紧急援助。
不过台湾移民署证实2月1号上午三人已经被遣返马来西亚。田永德31号对自由亚洲说，他在中国收集并报道维权上访案件，在六四天网、维权网、民生观察做义工。他担心如果被遣返回中国会坐监，去年11月前往泰国之后取得了联合国难民证件。韦亚尼对自由亚洲说，自己在中国维权，参加许志永、丁家喜发起的公民运动，曾经四次被捕，共坐了10年8个月的监，因为在国内总被中共干扰，无法打工生存，所以带着个仔黄星星逃出中国。就三名中国人被遣返马来西亚这个事件，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源。他说，台湾现在没有一个难民专属的处理机构，很多问题就会感到非常棘手，不好办。他说，台湾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来处理难民的问题，所以都是个案处理，就是政治解决或者政策性裁量来解决问题，所以前例未必会被引用来处理后案。台湾并不是没有资源来安置收容这些难民，偷渡的这三位他们都有取得联合国的难民证，也就是说有签证联合国难民公约的国家都有可能来收容。当然台湾并不是联合国难民公约的会员国，他能做到的都是属于道义性的。随着中国大陆社会状况的变化，未来层出不穷的难民将会不断偷渡来台湾。难民在台湾的处理其实是非常艰难的。曾建源介绍说，台湾虽然不是难民公约会员国，但台湾的做法基本上也是遵守国际法的规范，但是台湾人民对于收留一般的中国大陆难民保持谨慎态度，因为台湾毕竟地少人多，中共可能用人海战术将大量的难民驱赶到台湾，所以民意上面会感到不安，感到恐惧，对于难民的接纳比较保守。另外一个原因，中华救助总会牵涉到国民党党产，所以民进党政府要收归国有，受到中华救助总会的抗拒，他就拒绝和民进党政府合作，所以有关于难民的相关问题，他们就完全不作为。这个状况已经持续了8年，令人感到非常遗憾，这个也是中华救助总会主事者比较短视的地方，为了和民进党政府抗争，忽略他原来成立的初衷。曾建源呼吁台湾政府积极解决难民安置问题，不要落入中共认知作战的陷阱。政府内部很多官员时时收到各种民众的陈情电子信，希望政府不要介入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事务，因为担心会有中共的间谍问题存在。他说，我对本土社团的情况非常了解，我认为这个就是中共的认知作战，就是中共为了分化两岸的民间公民社会反共的力量，这个对于政府的决策或者国会的决定亦产生几大的影响。他说，我本身是独派团体，亦算是领袖，基本上我们都是支持人权，不会从统独的问题来看待这个难民问题，这个明显是一个认知作战。
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1月31号发表报告说，在跨国镇压方面，中共是美国境内的国际学生面临的最大威胁。
报告话，中共政府是世界上实施跨国镇压次数最多的国家。自由之家发现，2014年至2022年，中共政府实施了253宗跨国镇压。中共正在美国各地的校园恐吓、监视和骚扰国际学生和教师，以压制他们的言论。对此问题，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旅居美国著名民主人士郑全柱。他说，一些留学生，他们虽然到了海外，但依然不愿意自我独立思考，还是沿用过去那个受共产党教育的东西，接受一个所谓的思维模式。他们就反过来对这些有独立思考的人进行威胁，甚至跟踪。我知道在美国就发生这样的事情。郑全柱证实，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会受到打压等迫害。有些留学生到了海外，改变了自己的思维，完全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得到了更多的信息，亦得到了一些对历史真相正确的认识。但是中国是有言论控制的，中国是有网络封锁的，他们在海外可以自由表达，当他们回国之后，他的个人信息甚至被他的同学、被领事馆的人汇报到国内，当他们回国之后就受到当地公安、国安的打压，有些人被捕、被判刑，只是因为在推特上发表所谓的出格言论就受到打压。郑全柱提醒那些中共特务不要再助纣为虐了。美国政府已经发现了中共在跨国镇压留学生以及维权人士，近期找捕了很多为共产党做事的人。一些维权人士、维权律师或者是意见人士，他们流亡到海外以后就继续发声。当国内的某些政治犯被捕、被判刑的时候，他们会公开站出来声援，就更容易被共产党的线人或者是同领馆有关联的这些人监控。我们在很多这样的场合就发现，有人是偷偷摸摸录像，实际上是很嚣张的，但是美国政府已经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并且在洛杉矶已经找捕了很多共产党的特务。
美国联邦众议员史密斯1月30号在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对大纪元时报说，通过停止活塞器官法案的时机已经来临。
2023年3月，美国众议院以413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停止活塞器官法案，惩罚活塞器官罪行。当时史密斯是众议院反活塞器官法案的提案人，但是这个法案在参议院搁置了近一年而没有表决。史密斯誓言，我们一定会通过这项法案，这个只是时间问题，我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项法案，而且这项法案非常重要。史密斯说，如果明天习近平需要一个新的肝脏，他会找一个法轮功学员或其他人，或者是维吾尔族人，他所迫害的人正成为器官来源，这个难道不会令人愤怒吗？这个简直是德国纳粹的翻版。另外几位现任和前任宗教事务官员亦呼吁，美国亦必须加大力度打击中共活塞器官的暴行。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亦在峰会上谴责中共将法轮功学员和藏传佛教徒关入劳动营，并摘取了他们的器官。好似中共咁暴力嘅政权，当然无法令民众过上安逸嘅生活。2006年，有人向国际调查人员同大纪元时报披露咗中共活塞法轮功学员器官嘅暴行，中共嘅暴行首次成为国际关注嘅焦点。2022年12月，中共文化部党组副书记高瞻祥去世。有官员发悼文时提到，高瞻祥生前换了多个器官，意外泄露了中共高官靠活塞器官续命的黑幕。高瞻祥自己亦戏称身上的很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中共当局批准活塞行为，甚至指定医院为高级官员进行器官移植手术，活塞器官产业为中共带来高额的利润。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披露， 有国家支持的投资者正在行动，对中国股市进行救援，大量异常资金流入蓝筹基金，希望挽救中国股市暴跌的颓势。但 A 股貌似不领情，仍旧连续三日下跌，上证综指再度失守2800点。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咁样说明实际上整个投资界，不管系中国国内定系国外，都对中国股市已经彻底丧失咗信心。
据法广报道，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公司发现，截至1月26日嘅一个月内，超过170亿美元流入咗追踪沪深300指数嘅4只喺中国注册嘅交易所交易基金。研究发现，只有标准普尔500指数吸引更多资金流入，接收咗约200亿美元。而且没有任何离岸沪深300指数跟踪器吸引与之相当的大量买盘。华尔街日报引述投资者披露，中国官员已经在静静要求有国资背景的金融公司买入股票，帮助抑制股市的跌势。这种国家支持的购买迹象表明中共官方加大力度阻止房价下跌。高盛将国家队定义为代表国家持有国内股权的政府相关实体，它是为了应对2015年的市场崩盘而成立的。投资者包括中央汇金公司和中国证券金融公司等。海外华人新闻网加美财经发文说，全球投资者再次涌入中国股市抄底。谢田认为这是大风向，被中国人洗脑的说法，但中共政府的干预行为效果只是昙花一现。1月31日 ,A 股连续三日下跌。一月份外国投资者通过跨境互联互通机制抛售了价值182亿元人民币的中国股票，这是连续第六个月净抛售。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目前中国股市是亚洲表现最差的股市之一。对此，谢田对希望之声说，中共当然想稳定股市或者振兴股市，所以先投入这些钱，但现在看来中国股市实在是烂透了，因为它整个股市背后的经济基本面，那些企业公司的盈利都是完全没办法支撑这个股市的。基本上我们说中国经济整体是衰退，整个经济规模我认为现在倒退回到20年前中国刚刚加入世贸那个时候的状况。经济在这种情况下，股市人为地炒高，实际上是没用的。谢田认为中国经济整体是衰退，外来资金提振股市没用。中共显然利用国家队这些资金从外边入来，似乎重新振兴，但是实际上只能够令有些大的股东、机构股东或者中共自己控股的那些公司可以趁机套现离场，只能够帮助到那些中共的权贵，而对真正的提振股市恐怕是没什么用处。这些普通老百姓不会因此就获得解脱。这个股市你看它这种外来资金注入之后，实际上没什么真正的反弹，它之后又下跌。这个说明实际上整个投资界，无论是中国国内定是国外，都对中国股市已经彻底丧失了信心。
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